认真娱乐，随便工作。大家好，这里是大上海歌舞厅。
大上海歌舞厅是一档由七位女主播建立的娱乐类播客，我们随时切换媒体人、饭圈女孩和路人视角，关注所有和娱乐相关的内容消费。欢迎关注我们的官方微博大上海歌舞厅后台和微信公众号大上海歌舞厅，了解主播们播客装不下的有趣灵魂和幕后花絮。
妈妈，我已经28岁了，我还没有谈恋爱，我还没有结婚，我怎么觉得我的人生这么失败？我不想活了，我该怎么办？
你作为一个女的，你嫁给了别人，你就应该给别人家传宗接代。我当时就觉得父爱这个东西在那一瞬间消失了。
因为你可以生，所以你应该行使这个大自然赋予你的能力，他觉得这是你的责任，地球安排你生孩子。
他们这些人说我不生孩子是自私，因为他们就会觉得你不生孩子就是想自己过得潇洒嘛。然后我就问他们，我说好，我承认我是自私的，请问你们可以承认你们的自私吗？你看看人家韩红那么有钱吧，你看现在多可怜。
甭管你们家是家财万贯，还是你这个人是科学家，你对这个孩子好不好，是不是每天陪着他，这才是衡量你作为母职成功与否的一个标准。
对他们来说，结婚生子就像吃饭一样，就像呼吸一样简单。
对，这个饭难吃，但是能让你
难吃也要吃下去，是吧？
能维持你的生命体征，也就是能维持你作为一个人全户人存在在这个世界，不然你就是残疾人。
给我个面子，你们俩先别吵了，是吧？
对，
哇，你谁啊？
虽然你爸爸错了，但是他毕竟是你的爸爸。大过年的都是气话，你别放在心上。
来都来了，婚都结了，怀都怀了，娃都有了。
大家好，我是傅文佩。
大家好，我是老袁。
大家好，我是秦五爷。
那节目之前我们先打个广告，请大家关注一下我们大上海歌舞厅的微信公众号，这上面有我们一个月两更的初一十五栏目，主要是分享我们主播们每个月最新的一些内容消费，大家也可以跟我们一起共享。好的，我们正式开始这一期的节目。这一期可能是我们从春节拖到了元宵节，但是可能会是在三八妇女节的时候就是呈现给大家的一期。起因呢是我们在过年的时候就是在群里聊天，然后发现虽然大家的这个过年习俗呀，然后假期生活都是各有不同，但是我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我们都在吵架。
对，因为春节期间好像是不太希望有这种友爱和谐的活动发生的，但是不可避免大家都会在家里面吵架。
对，然后我就看了一个网友的评论说，他说对于在外工作的女性来说，过年就是把你好不容易通过一年的工作努力建立起来的这种自我价值感然后重新打碎，因为就是大城市和小城市的价值评价标准是不一样的嘛，所以就会发生冲突，发生吵架。所以我们今天就想一起来通过就是过年回家吵架的这个事情来看一下我们当代年轻女性面临的一些困境吧。
我想说，因为今天是正月十五，就是过了今天就是我们中国人所谓传统的年过完了。因为我住在比较村里的地方，这边就是烟花爆竹声连连，感觉是对过去那十五天争吵的一个喧闹的告别。
那挺好的，我们这个日子选得很好。那行，我们大概就是因为我们主播里面有已经结婚的也有未婚的，所以我们吵架的内容一般女性嘛，就是可能会围绕没有结婚的呢就是会催婚，然后已经结婚的呢就会
催生
催生。
如果已经生了的就是催二胎。
对，所以就是总是活在这种被催的这个感觉。然后我们就先来讲讲就是没有结婚的，就是被催婚的这个，我们今年吵了什么吧。老袁今年有被催婚吗？
我今年非常幸运，就是在我返程回到上海的路途中，我爸妈才第一次跟我聊起我的个人问题，而且语气非常婉转。
第一次，这是你就是
不是人生第一次，但是是本周期的第一次，也算很不错吧，至少前几天都过得很舒服。
嗯，很令人羡慕。他们是
那他们是怎么表达的呢？就是说希望你回到上海之后好好考虑一下，在明年在今年给我们交出一个满意的答卷，是展开了这种期望还是说怎么说的呢？
他 们就是非常严肃的口吻说什么你得注意自己的个人问题，这有的事业不能忽视家庭生活什么什么的。他说这人一辈子都得有个伴儿，你看咱们家的谁谁谁啊，就拿我大伯举例。但是我就进行了强烈的反击，我说你看我大伯现在多好，又有钱又有闲，想去哪儿去哪儿。然后他们说那你不知道他心里苦啊。
他心里
大伯知道他心里苦吗？
但我觉得他应该不苦吧。
那就是你吵赢了吗？就是
我们没有爆发到争吵那个阶段、
嗯、
就是以往我对这个问题的态度就是冷处理，就是他们问我我就不吭声。
嗯，
然后后来我们家一些就是边缘亲戚就非要掺和这件事儿、
嗯、
在那种家庭聚会上，比如说什么说什么妍儿明年能不能带一个男朋友回家、嗯、什么什么什么姨父肯定请他吃饭，然后摔筷子就走，然后就再也没有人跟我说这事儿了。
哇，你好勇敢，你敢摔筷子就走，我不敢。
而且那天还是我哥孩子的百日宴。
哇，
哎，我很难想象你是一个可以在家族聚餐的餐桌上甩筷子走的人呢。
对，我一直以为你是那种会为了大局考虑然后委屈自己。
我是可以为了大局委屈自己，但是因为我在这种家族聚会上就已经忍受太多气了，所以我觉得必要的时候可以以儆效尤。
嗯，
觉得老袁这两年成长了各方面，不管是对待这种所谓的有那个亲情还是就是各方面，我虽然我才认识你这么几年，但是我有感受到你的成长。
对，然后经历过这件事儿以后，基本上就没有人在我面前提及这个事儿。如果他们要提，看到我变脸也会立马住嘴。
哇，
就是不需要我说话了已经。
你们知道那个就是我没结婚之前嘛，其实他们也会就是催婚的，但是我把他们催生的那个扼杀在摇篮里。就是我以前就跟大家说我谈了恋爱之后嘛，然后我就说我希望不要有人因为我有男朋友就催婚，我就在我们家族那个群里面 We are family 那个群里面，我说如果有人说一次什么把男朋友带回家见家长结婚的话，份子钱就加3000。当我说完话那个话之后回家过年，我的那个婶婶嘛，就有一次她忘记了，她就提起来了，她说哎什么什么，然后我嫂子立马就提醒她，她说哎不要说这个要加3000块钱份子钱哦。
但是这种只能对那种讲理的人吧，就是那种不讲理的亲戚根本不会管你在说什么，就是你加3000这个在他们那儿根本不生效。
是的，也有那个有一个哥哥就说没事儿，你结婚包几万块钱我都行，但该说的话我还是得说，就是进行一些爹位发言。
他们就会觉得自己是为了苍生为了你好，就自己多掏点钱没什么关系。
对对对。
他们也不会掏，他们觉得这是个开玩笑，这是小孩开玩笑，
不会当真。
对，他们不会当真的。
哎，但是说到我们家今年那个催婚，我爸妈不是就是哑口无言吗？然后因为我们家确实有一个案例，
嗯，
结果在他们说完这一套之后，我爸就开错路了，害得我差点赶不上回上海的火车。
报应。
爸爸当时就慌了，没想到回家就把你大伯骂一顿，都是你。
所以我们家相当于有一个案例在先，所以我总是没办法完全性的让他们占到上风。
那我觉得你这个是比较幸运的，就是有人帮你就是
趟了一下路。他没有帮我，但是他作为一个活生生的例子，
嗯，就是会让你稍微就是爸妈的容忍度会高一点。
对，
嗯，
而且我今年过年回家没有相亲。
我相
但我发现我没有相亲的原因是我们羊圈已经没有适合我的适龄男子了。我已经把这个库存消。
你这个案例我在那个 B 站还是小红书上面看到了，他说他回家就是家里人和村里人已经没有人给他安排相亲了，因为他们村里已经没有就是可以介绍给他的男生了，就是适龄的。
对，我也发现这个问题，就是大家手里确实没人了。
我跟老袁很像，就是我也是爸妈先没有催，然后就是先是亲戚朋友开始催，就是我妈的闺蜜就给我妈打电话说要给我介绍一个男生，但是就是我妈不太满意就是那个男生的条件，就不想让我见，就说哎呀那个我女儿说再等几天还不急怎么样的，然后她闺蜜就开始说 小孩不急，你还不急吗？你不知道这个女人到年龄大了生孩子有多不容易吗？对身体有多损害有多大吗？你怎么能跟小孩一样？你要该催一下要催的呀，怎么怎么样？就是还就已经跳过了催婚到催育的阶段了。我当时在因为电话外放嘛，当时真的很想骂回去，但是我没有你那么勇敢，我忍住了。然后我弟在旁边帮我说了一句话，我弟说。可以结婚啊，但是也不能什么人都让我姐去见吧。
那你弟真是个好弟弟。
对，然后我妈就拍了他一下，就说你不要当着别人的面说这种话嘛。反正就是那个电话是很不愉快的挂掉了，但是我很感谢我弟帮我挡了一下。
催生催育的人有一套说辞，就是说哎呀你现在不生以后年纪大了对身体的伤害很大。然后我就特别想说，可是生孩子本身就是一件对女性身体是有不可逆伤害的一件事啊，它跟年龄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如果你要从伤害女性身体的这个角度来说，那你就，如果你真心疼你的女儿、你的儿媳妇的话，你就别让她生啊。
对，但是可能在他们那一辈子里面，觉得就是，比如说你二十几岁生和三十几岁生，对身体的这个损害是不一样的。
嗯，对。
但我不知道，因为咱也没生过。但是不是现在医疗条件都这么发达了，对吧？就是也没有以前那么夸张了。
我有看到那个小红书上说，他说就是你在大城市打工和你回到小县城会存在一定的认知差异。就是你在大城市你会觉得现在已经没有人谈恋爱了，但你回到小县城你就发现哦，原来这个世界上还有这么多人在谈恋爱结婚。你在大城市会觉得三十岁生孩子都还蛮早的。但是你回到了小县城，大家就会觉得三十岁你再不生，你就生不了了呀。
是的，我感觉就是我总是在大城市觉得我还挺小的，因为我的同事跟我的朋友们都比我大几岁，然后但我回家就觉得自己好年龄好大呀。然后那天我就去同学聚会嘛，就是初中同学聚会，然后我们有十几个人，然后回家的路上我就跟我妈说，我说妈，这十几个人里面没有一个人结婚的。就是正好那一桌，当然并不是我所有的同学都没有结婚，只是正好那天去聚会的人没有一个结婚的，然后也很多都是像我一样单身的嘛。然后我说你就不要催我，因为我的同龄人并不是像你以为的就是都已经结婚了。然后他说啊，我也没有催你啊，我只是觉得你要提上日程了，你要先谈着，也咱也不是说一定谈一个就要成功，那你要先谈着才可以，怎么样。我就然后立马第二天给我介绍了一个相亲对象。
但是我觉得有一个误区，就是家长总觉得我们没有在谈恋爱是因为我们不想谈恋爱，或者他们没考虑过是没有合适的人吗？
就我妈对我的感觉就是我妈觉得我太挑了
啊，
我妈觉得我眼光太高
啊，我妈觉得是我总不能跟别人深入对话，就是我对别人特别没耐心，但其实我是一个对别人很有耐心的人。我不知道他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认知，他就觉得我对待这些相亲对象都就是快速的结束，根本没有时间好好去了解人家的内心世界。
有内心世界吗？
东亚的家长吧，不仅是对女儿吧，就是可能对孩子都有一种打压式的那种教育方式。之前是微博还是哪里很火的，就是他用那个照片合成了一个很丑的男的嘛，发给他妈妈，就是说哎，我最近别人给我介绍了一个新的相亲对象，然后他什么就是把他的条件说得很好，但是那个人就是因为照片合成的很丑，那个五官都不协调的。但是有很多的家长就会说，我觉得你可以再考虑一下，我觉得挺好的呀。
我感觉家长有一种危机感，就是如果你没有嫁掉，你就是属于
失败的吗？
或者在某些方面是可能有缺点或者怎么样，就是你在这个相亲市场上相当于不是那个最优选择。
我觉得很奇妙一个点，就是我那天去走亲戚，然后有一个亲戚就问我妈我几岁了，然后问完之后他们沉默了
啊。就是还挺小的我觉得。
就是我不知道，就是那个场面突然尴尬了起来，就他我妈问几岁了，然后妈说几岁了，然后就没有人说话了。然后旁边人说哦还没找的吧，就是还没有谈那个 找对象吧。我妈说没有，然后又沉默了。我在旁边不知道该怎么办，就是这是一个需要就是已经到尴尬的话题了吗？我就
就是你这个年纪在我看来还很年轻，然后你没有在谈恋爱已经是一种让大家感觉
就是
不好意思说你的缺点，
对对对对 对, 对, 对，就感觉是我一个身上很大的缺点，他们又不好意思点破我，就是这种感觉，哇，真的太令人窒息了，那沉默的几秒钟。
你会有紧迫感吗？就是在
不会、啊、就是还好吧，但是我妈让我相亲我还是去了的，就是她相亲前给我介是我嫂子的同学的儿子的这个关系，然后呢相亲前就告诉我说比我小3岁，我当时觉得我说我天太小了吧，就是我抱着就算我可以接受，对方父母应该也不可以接受。
3岁还好吧，
就是因为正好跟我姑姑家的弟弟一般大，就是我会觉得真的是我弟弟
啊，
就是这种感觉，我就不想去，然后我妈就说你不要先拒绝，就是你可以先谈着，
他们就说一定要多给别人一个机会，也给
自
己
一
个
机
会。
对，我妈就是这个意思。我说那不是显得人很渣吗？她说没有让你渣呀，你也可以先谈个恋爱，万一你们谈着谈着就可以了的。我就觉得他们好像在抱着一个不切实际但是又充满希望的，就是他们的幻想，就是对我有不切实际的幻想，但是我还是去见了的。不见他就会觉得你一点都不努力，就是你没有想解决这个问题。
有很多，当然不是说我们的家长或者说那个啊，我就是说有些我听到的或者是我看到的例子，就是那种相亲会让你的整个婚恋过程像开了5倍速。我听到一个例子，就是我同事说他的一个表哥年前，就是我们放假不是一般都是腊月放假嘛，腊月28左右放假嘛，放假回去相亲，相亲完然后正月初8就订婚了。
啊，这哪是5倍速啊。
我在小红书也看到了有这种例子嘛，然后那个评论就说我就连感冒都要6天才能痊愈，人类好不容易经过几千年几万年的这个进化变成了高级物种，最后还是要像母猪配种一样。
我想到之前是不是那个疫情期间也有那种他们俩相亲然后被封在了相亲的场所，然后这个周期结束以后他们就结婚了
啊。
我会觉得说如果家长只是希望说你进行就是恋爱正常的恋爱，这个如果合适的话最后再进入婚姻，这种心态是可以的。但是我感觉啊，很多那种县城里面的人他不会让我觉得你是在真心的为他的以后的那个婚姻生活就是打算，你只是希望说他完成结婚生子这个事得以让你在村里面有一个好名声的这种感觉。
我觉得就是因为你只有结了婚有了孩子你才是一个全户人。
对，
听你刚才讲的这段我想到一个，就是是不是我们上一个年龄层次的人大家对于结婚的要求都比较单纯，就是找一个人过日子，所以他们觉得你的婚姻也是这样，就没有所谓的你要找一个各方面都很契合或者你自己喜欢的人。因为我这次回去就感觉大家的婚姻都是一地鸡毛的那种，就都是在凑合过日子，所以他们想的就是你找谁凑合可能最后都是这个结果，所以他就希望你尽快的找到一个老实人结婚。
回家过年我奶奶跟我聊天，他就讲他跟我爷爷那个时候的事情，他就跟我说他在结婚前是不认识我爷爷的，他说他是被骗来的
啊，
就是因为我爷爷跟奶奶确实年龄比较大了嘛，就是在那个年代就是只要父母同意了然后就可以结婚，然后他们就说之前没有见过，然后就跟我说你看我跟你爷爷不是也这么过了一辈子吗，怎么怎么样，他说意思就是让我不要这么挑。
就是他们那一辈的老年人啊，长辈们，他们可能觉得我这一辈子我生儿育女，然后儿女们都又生儿育女，就是有一种只要大家都在不断的繁衍后代就是一种幸福，他们对幸福的这个标准跟我们已经不一样了其实，
或者是这是他们自我实现的一个重要的指标。
嗯，
但是我发现这是一个非常好利用的借口，就是有的时候我周围的人比如说我姐或者说这些阿姨们要催婚，我就会说你们自己的婚姻真的有那么幸福吗，你就是催着我要进入这个火坑之类的。然后因为大家的婚姻就是或多或少到这个阶段都会有一点问题，然后我就会不停地反问他们，我说你觉得 你希望我过上你这种生活吗？就每天怎么怎么样伺候老公，然后每天还被孩子使唤，就完全没有自己的生活。因为我这次回家的时候，我的目标就是改善我们家族女性的生存状况，比如增加一些娱乐活动，然后有一些话语权什么的。然后我就带他们去看电影，结果看电影的途中，我二姨就被我哥的电话打断，问他今天为什么没有在看孩子或者怎么样之类的。就是你看他都已经这个岁数了，还不能自由的享受一场电影，还要被自己的孩子追着要进入这样的家庭生活里。我就会反问他们，就说你们觉得这样真的好吗？你希望我去连一场看电影的权利都没有吗？
那他们怎么回的？
他们就会很尴尬，然后表示那人总得结婚。
对，我刚刚就想说，如果在我们家讨论这种话题，最后的落点就是老中人所有的正确答案。可是所有人都是这么过来的呀，人总是要结婚总是要生孩子的呀。
这是谁规定的？人总是要结婚，这是哪条法律规定的吗？
咱这就体现我们家多样性了，我们家就没结婚的。
我怼他们的时候就会说，那就从我开始，我就不这样，人类会怎么样吗？
所以我觉得就是家里面的人催婚的话术其实是多种多样的，我就每年都得回去进行一场激烈的辩论，要准备新的辩词。然后白飞贵因为他今天生病了嘛，本来他是要参与录制的，他也投稿了一个有关他们家今年话术的新变化。他就说今年主要是因为催婚家里面有一些矛盾，其实我爸妈不是那么喜欢催婚的人，但这次回家本来在武汉那几天大雪，我回老家就非常奔波，然后又马不停蹄的参加堂妹的婚礼。参加完之后，我爸立马就把我带去相亲了，对方是他同学的儿子，我们是在他另一个同学家见面的。天哪，这个场面好尴尬啊！本身这个场景就让我非常不舒服，因为我觉得长辈在场很不自在，而且去之前我爸说不在他们家吃饭，但是后来这个婆婆家把饭做好了，我们还要在一张桌子上吃饭，我就更尴尬了。关键是后来我爸他们同学之间喝酒还喝了很久，我就吃完在那儿等着，也没办法直接回家，当时心里就很不爽了。但那个时候我还没打算吵架，导火索是到家之后我奶奶跟我说，有一个人给我介绍一个对象，跟人家说好了第二天去吃席的时候带我去，也让相亲对象去。我就问这人干啥的，干嘛的，多大了，我奶奶一问一个不吱声，我就生气了。因为其实我爸也是这样，只是知道是同学家的儿子，其他什么都没问，两个对接起来我就控制不住了，发疯大哭，和爸妈大吵一架。我爸情绪很稳定，他觉得自己好心办了坏事，觉得我上纲上线了。但是我想了一下，如果这次不上纲上线，那么这种事情就会一再发生。我主要生气的点在于他们那一辈儿觉得相亲不需要了解对方那么清楚，大概知道家里人的情况就行。但是对我来说，这种做法给我传递的信息是随便是谁，只要能把我嫁出去就可以，因为你完全不再对我进行一些筛选，其实就是不尊重我的表现。
哇，这个我太有感触，就是我妈最开始也是这样的，就是谁给她介绍她都会推给我，谁给她介绍说啊我谁家有个什么什么说的，然后她就会给我打个电话说啊你要不要去见一下我，然后我就问她身高多少，有照片吗，长什么样子，工作在哪，甚至有时候给我介绍工作不在上海的，他很多都不知道。我说那你什么都不知道为什么要给我介绍，你都不帮我筛选一遍。然后他说啊，那我怎么知道你喜欢什么样子的呢？我说如果你都不喜欢我更不喜欢，就你好歹先帮我筛选一遍，你不要什么人都给我介绍，对吧。
你妈妈那个话术很典型，就是我怎么知道你喜欢什么样子的。
对，但是比方说一些硬性的条件你要介绍，比方说在不在上海工作，在异地我肯定没有办法嘛，或者说身高有没有特别矮啊，或者怎么样，或者照片长，照片都不跟我要，
要求很高哎，
对，连照片都不给我要，还有就让我直接见，我真的是服了。后来他就好一点，就是最近我跟他说了好多遍，我说你要先帮我筛选一遍，然后再给我推，然后他最近就那什么了。那个白玫瑰不是就是吵一架嘛，然后我在网上看到了另外一种反向催婚的方式，也有一个网友，然后他爸妈一直催他，然后他有一天就崩溃了，然后他就是在他爸妈开口说要催他结婚之前，他自己先发疯说，妈妈我已经28岁了，我还没有谈恋爱，我还没有结婚，我怎么觉得我的人生这么失败，我不想活了，我该怎么办。就是每天，然后每天早上问他妈，妈妈谁谁家的儿子可以给我介绍一下吗，那个我还没有对象，我该怎么办，我觉得我人生好失败，就每天重复一遍。
他妈妈就会觉得哇我女儿太可怜了，然后就会安慰她，就会反向安慰她，这也是一种发就是反向发疯的方式。
但我觉得这个非常需要对症下药啊，就是取决于不同的父母，如果我跟我妈这样发疯，我妈立马明天带我见十个人
当真了是吧，
说明你妈妈手里有资源
对我妈就当真了，就觉得就不管是什么样的人先都给安排上再说。
反正我感觉就是网上还是有蛮多网友会尝试着去反抗就是来自父辈的一些催婚压力。
那你说有没有感觉我们的生活好单调，就是不管是什么节日，七夕要催婚，情人节要催婚，春节要催婚，十一要催婚，不管任何节日到最后都是催婚。
刚听下来就是你们好像主要是跟妈妈吵架或者是有矛盾，但是我这次主要是跟我爸爸大吵一架。近几年吧，我发现我妈妈是一个很好沟通的人，就是比如说有一些那种封建迷信的，或者是说一些非常男权非常贬低女性的一些习俗，在我们家乡那边，我跟我妈妈就是灌输不断的给她讲我们是怎么想的，我妈妈就很容易接受这个观点。比如说之前就是说他们说夫妻俩来到女儿的家里，夫妻俩是不能睡同一个卧室的，会给家主带来不好的事情什么的嘛。然后我就跟我妈妈说，我说这合理吗？你现在年轻人，你在外面最多也就买一个八九十平的房子，那你如果家里来亲戚了，那什么样的女儿才能够让她的爸爸妈妈就是常来她的家里呢？那只有买120平以上的大别墅或者大平层才可以吧。然后我妈妈就很容易接受了这个事实，但是我爸爸就会反过来怪我的妈妈，说他是小孩子，你也是小孩子吗？他不懂事，你也不懂事吗？他说什么你就认同？然后这个是前提，在我回家之前，我也是先跟我妈妈沟通的，我就是说谁谁谁回家了，已经跟他爸妈大吵一架了，我说我希望我今年过年回去不要发生这种事情。然后我妈妈就说，哎呀，家里谁会跟你吵架呀？我们不会说什么的。然后我就回去了，然后前几天都非常的相安无事，因为大家还在中国人讨论那个生存问题的阶段，就是觉得你这一年在外面打工很辛苦，给你吃吃好的补补身子的这种，就是矛盾爆发在大年初一，当我的家里只剩下我爸我妈和我的时候，然后我爸就开始说了，说就是话我也不想说的太不好听，但是我希望你脑子能够开化一点，就是不要怎么怎么样。然后其实前面这些都是老生常谈嘛，我们之前也因为这些问题就是讲过几轮了。我最终跟他就是大爆发的那个阶段，是因为他讲着讲着就变成了说，你作为一个女的，你嫁给了别人，你就应该给别人家传宗接代，如果你不能够做到为人家家里留下香火延续血脉的话，你当初为什么要嫁给别人？我当时就觉得父爱这个东西在那一瞬间消失了，就是我是他的女儿，他应该爱我，对不对？但是他此刻完全站在了一个曾经对他来说就是一个陌生的男性的这个立场上来批判我。然后我就觉得原来父爱是可以消失的，我不敢想象如果我有一个孩子的话，我会为了另外一个人去贬低他。然后我就那一刻觉得特别的伤心，伤心欲绝。然后这个伤心也是有原因的，是因为我从小跟我爸爸妈妈是那种就是比较能沟通的状态。我复盘了一下，其实我从小都属于那种很让家长省心的小孩，就是学习上我会自己搞定，然后对待早恋的态度也比较就是比较鲜明嘛，就会让他们觉得很放心，感觉好像就是到了生育的这个阶段，我的爸爸可能觉得他失去了对我的掌控，所以他在跟我吵架的时候，他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你现在一点都不听话了。
哦，我跟你说过同样的话，就是爸爸觉得失去了对我们的掌控，就是同样的感受发生了。所以我有的时候真的觉得我们和爸爸之间的矛盾根源在于他们觉得无法再掌控我们，所以他有那种心理的时候。
我以前是这么觉得的，我就是觉得就是当我们长大，我们开始掌握话语权的时候，就是他父权的那个话语权开始消失嘛。但是我这一次吵架，我会觉得其实根源性是男性和女性的问题，就是他的那一番话会让我觉得说，他并不是作为一个父亲在爱我，他是作为一个男性在爱着这个世界上的男性。我不知道我们怎么吵着吵着，我就开始说到，假如你有一个儿子的话，就是我的爸爸，他在我人生的前三，就是这30年里面，他表现的一直都是一个不重男轻女，就是我从来没有感受到他的重男轻女的，他有这个，因为我们家是两个女儿嘛。通过这一次吵架，我就觉得我的人生信仰崩塌了，我觉得他不是 不重男轻女，只是因为他没有一个儿子让他可以家长的这个那个，是因为他没有儿子，所以我当时就说，我说如果你觉得我不听话了，然后你又觉得怎么样的话，我说你现在可以跟我妈妈离婚，然后你去外面找个人生儿子。然后我说的这句话被我们家亲戚劝架的亲戚来说，我说你说这话也太让你爸寒心了吧，
谁先让谁寒的心。
哎，但是我就想到那个，你说你爸是没有一个儿子，所以在这个女婿出现以后，就中国那句老话，一个女婿半个儿。
啊，对对对对对，
就是在那一刻，就是男性跟男性之间的共鸣超越了他对你的父爱。
而且我觉得归根到底还是因为男性根本不知道女性生育就是意味着什么，不管是身体上的还是后续照顾上的这些所有付出，
对
他们。看来还是因为你可以生，所以你应该行使这个大自然赋予你的能力，他觉得这是你的责任，地球安排你生孩子，
不是，是我的责任但不是我的义务啊，就是我有这个权利但并不一定要实施这个权利，对不对？
你不实施地球就要完蛋了，他们就是这样想的。
对，他们催生一般就是有几个理由嘛，一个就是说你以后老了怎么办，你很可怜的，然后进阶的就是说你都嫁给别人了，你不为人家是独生子，你不为人家家里留一个香火。然后第三阶段就是，如果人人都像你这么想的话，我们地球，我们人类就灭绝了。
我也听过一模一样的话。
那肯定必然不是人人都像我这么想呀，就是你要允许生物的多样性，对不对？
因为我刚刚有说嘛，我一般都是前置性跟我爸爸妈妈沟通我人生重要节点的这个事情的，所以我在结婚之前其实我就有跟他们沟通过为什么我对生小孩这件事没兴趣。我早年跟他们表达的想法可能会觉得说生小孩要付出，就是你的经济条件要比较好嘛，所以我爸爸会觉得说那你现在的经济条件我觉得可以生一个小孩，或者他会说那比你差的人还有呢，你怎么他们都这么想，那我们中国人口岂不是都就没什么新生儿了。然后我就会想说他们好强词夺理哦，小时候我们上学的时候他会说你看看你只考了第五名，你怎么不看看第一名第二名，然后现在到了我们生孩子这个阶段，他说你看看还有人月薪只有3000块他也生了小孩呀，就是当你是学生状态的时候他一定要让你向上比，但你觉得你不想生孩子的时候，他们觉得是因为经济条件的时候，他们就开始往下比，你知道吗？就是我觉得他们太善变了，他们没有自己的逻辑，
就是他们总是要比，我觉得是父母还活在就是要需要外界评价一个价值体系来构造。
是的，我觉得我爸爸跟我这样大吵的主要原因就是因为他要面子，因为我爸爸他在家族里面就是一个大家长，然后他的那些朋友啊什么的可能他们的小孩都已经进入了生孩子这个阶段。我这几天在想啊，我当然不能否认他肯定是爱我的，但是我觉得他的这个爱是有条件的，是建立在他作为一个长辈，他作为一个父亲，他作为一个家族里的大家长所要维持的那一切，就是他希望他的女儿是能够赋予他所谓的那个荣耀的。我就觉得人生崩塌就是通过过年的这一次吵架。
我觉得这有点像怒呛人生之前就通篇表达那个，就我们东亚人都在追问一个事儿，就是究竟有没有没有条件的爱，就是父母对你的爱究竟是不是无条件的。
这个我想到一个，我昨天还是前天在 B 站看到的一个 UP 主，他就是讲了一个他在那个英国，他就说有一个女孩子嘛，她是94年牛津数学系全奖博士，然后她妈妈是科大少年班的，应该现在在中科院吧，然后她爸爸是博士，就是她人生的履历非常豪华啊，就是非常那个什么16岁考牛津，19岁华尔街实习，24岁入职高盛，但是她25岁的时候就决定辞职，因为她以前学的是金融嘛，然后那时候可能就毕业之后年薪100万什么的，但是她就觉得跟他以前的认知不一样，他就决定25岁的时候想要辞职重新回牛津读博士，但是他妈妈就不同意，说如果你去读博了，30岁的女博士怎么嫁人呀。因为我之前一直觉得是因为我的爸爸妈妈他生活在小县城，然后他们的文化程度可能也没有那么高，所以他们接受到的认知或者怎么样的就是他们比较狭隘嘛，但是我看到了这个例子之后，我就觉得所谓的传统啊真的是害人不浅，这个人的那个爸爸妈妈就已经是我们中国最1%的那部分人了吧，不管是学历还是他的家庭条件，但是他的妈妈说你30岁的女博士你考虑过以后怎么嫁人吗？
我 觉得这就是东亚性吧。
我最近总是刷到聂远参加那个什么综艺，就是说他每个月给他的家庭七位数，就是他老婆全职家庭主妇嘛，然后他岳父岳母也跟他一起住，就在催他老婆生二胎，然后他老婆所有人催，他岳父岳母也在催，他也在催，然后他大女儿也在催，就一桌人从小到大从老到少都在催他生二胎，没有一个人问他自己要不要生，然后他就最后说了一句说，那我能不能把第二个孩子跟我姓？
哦，
然后聂远最开始说可以啊，我爸爸就是跟我奶奶的姓，就是说我这个事情是没有意见的，然后转头来一句，但是吧，中国这个传统文化我们还是要认的，爸爸爸爸说我是没有意见，但是我们要跟着传统文化走，我就一阵窒息，
就是虽然我内心是向着你的，但是咱们顾全大局。
对对对对，哇，
这很多男的都这样，包括结婚也是，他就会说那你先那个嘛，先骗到手，就是打双引号的骗啊，先骗到手，骗到手了之后他还能不宠你吗？就是你说什么不就是什么吗？就像生孩子一样，你就先让他怀孕，先让他生下来啊，到时候跟谁姓那不还是不是他能决定的。
对，类似的问题就除了跟谁姓的问题，还有照顾孩子是谁的责任，那女生说那我可以生，但是我生了以后我不管，就是你们来照顾，就是男方和男方的家长就是答应的非常好，但如果你真的不管，就会在背后指责你没有母爱，或者说不承担自己的责任，
对，
你也很难承担那个就是周围所有人异样的眼光，因为他们觉得这是不对的。
对，刚刚文佩说那个聂远他老婆生二胎这个事情嘛，然后因为我跟我爸不是大吵嘛，然后我妈妈就是寻求我哥哥姐的帮助，希望他们劝劝我，让我不要离，就是在春节离开家嘛，这个时候我又受到了冲击，就是他们生孩子的原因让我觉得我更不想生孩子了，就是我有一个表姐，她的儿子已经13岁了，就希望我不要讲的这么绝，就是说不生孩子什么的嘛。然后我就问她说，我说那你自己怎么不生二胎啊？她就说我今年要生呀，我要生个女儿。我说你怎么保证你生的是女儿呢？她说那我肯定要保证的，她说我不可能要生两个儿子。我说为什么，你想生二胎的原因是什么？然后他就说是因为之前他爸爸出了非常严重的车祸，虽然请了护工，但是他在医院照顾的时候，他觉得还是女儿照顾的更仔细。然后我就想说，如果我是这个女儿的话，我就会说不，我不要投胎，我不要就是出生在这里，我不要去你的肚子里面，太可怕了吧。
就你生我是为了以后你老的时候让我照顾你，就你只是一个这样的目的。
跟这个很像的是，我另外有一个朋友，她老公就是想让她生二胎，她不想生。她老公想生二胎的理由也是因为她爸爸就是中风了嘛，因为她是独生子，然后她就觉得一个人照顾她爸爸太累了，所以她想生个二胎。她想说她以后老了如果要人照顾的话，就是有两个小孩可以照顾她。然后我就想说，他们这些人说我不生孩子是自私，因为他们就会觉得你不生孩子就是想自己过得潇洒嘛。然后我就问他们，我说好，我承认我是自私的，请问你们可以承认你们的自私吗？然后他们就哑口无言。
那他们为什么不把就是养孩子省下来的钱去请个护工呢？养孩子这么费钱，
不会真心待你，就是那种会给你喂安眠药的人。
对，然后说到这个，我就想知道抖音到底是怎么编排韩红老师的。我们这节目肯定很小，韩红老师听不到，但是我爸爸真的10次有9次催婚都说因为我会跟他说，我如果这辈子都不生孩子，我肯定会提前规划好我的养老的计划的。然后我爸爸就说，你以为你有点臭钱你就能养老了？你看看人家韩红那么有钱吧，你看现在多可怜。然后我就想说，在我的认知里韩红怎么可怜了？他不是就是挺好的吗？然后我真的很想知道，不管是抖音还是快手还是西瓜视频什么的，到底是怎么编排韩红老师的。我求求韩红老师告告这些人吧。
韩红怎么了？我完全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我觉得他过得很好啊。
对呀、
啊，不是还上春晚吗？
对呀、啊，然后有自己的公益项目啊，
全中国的孩子都等着他养呢。
我上次跟绿豹子交流的时候，他说他妈妈也说了，他说你不结婚，你不找个伴儿，你以后老了跟韩红一样，多可怜呀。
韩红到底怎么？
哇，太好笑了。
这其实还是 callback 那个怒呛人生里那句话了，就是东亚究竟存不存在没有条件的爱。我感觉就是大家生孩子也是为了将来养老或者怎么样。 没有说是什么爱的结晶吧。
对啊，但是我觉得这真的好离谱啊，我就觉得我的人生崩塌了，你知道吗？原来所有的爱都已经在命中标好了价格，你在24岁必须结婚，你在28岁必须生孩子。
我本来也是觉得就是结婚这件事儿就是可以找一个合适的人结，但是我前两天听那个燕外之意他们讲了一期，好像就是当我们在谈论爱情，
我也听了那一期，
我也听，我也听。
听完那期以后，你对爱情的阈值就变高了，就觉得我究竟有没有跟这个人发生过真正的交流，或者说他究竟是不是那个，就是在这个世界上可以让你觉得你可以完全放松，或者因为他那个故事很打动我，就说学狗叫那个。
嗯，对，我也很震惊，就是他可以在他男朋友就是面前就是狗叫，是吧？
嗯，
我觉得我还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人。
对，我也没有遇到过完全让我放松的人或者怎么样。然后他还讲了那个他们隔一段时间就要深度交流，然后我就开始怀疑，在我既往的和就是不管是相亲对象或者什么，就是在这些交流中，甚至和朋友的交流中，我究竟有没有发生过真正的交流。我就觉得这个命题变得很大，以至于你觉得你要不要走入婚姻或者怎么样，其实阈值抬高了。你以前可能想随便找一个合适的人就好，但是现在你也想体会那种感觉。
嗯，对，我觉得现在是很多情侣其实是就是大家说的酒肉情侣，就是我可以一起吃饭、
啊、
一起玩，
而且就说什么那种搭子，
对对对，搭子文化，对，但是就是真正的就是触及心灵的交流的这种就很少。
但其实搭子这种在我这儿一直都不成立，就我跟一个人交往就是
要全方面，
对，就是奔着我们俩各个方面都要深度交流的那种。
对啊，关于这个我有一个例子啊，就是我对婚姻或者是说我对伴侣这件事有了新的审视。那个春节期间我在家里跟绿豹子他们交流的时候，因为我们都是从小一起玩的嘛，我们其中有一个小伙伴就是我前面说到的，他现在是我们父母眼里面最幸福美满的那个人，
全户人，
对，全户人的那个人。她跟她老公都是我们同学嘛，然后他俩就是当时他们婚礼上的时候，那个新郎啊就是哭的，我从来没有见过哪个新郎在婚礼现场哭的那么真情实感，特别感人，在场下的所有人都哭了，就会觉得他好爱好爱这个女孩子。当他们的婚姻就是进入到现在这个阶段的时候，我会疑问说，那这还是爱情吗？就是一个曾经在结婚现场声泪俱下诉说着多么多么爱你的一个男人，到现在变成了就是不在乎你的心情啊，或者是就是他变了一个人嘛。我当时就跟他们说出了一句话，我说如果有上天这件事情的话，婚姻或者是说喜欢一个男人是上天对所有女性的诅咒。只有当你迈过这道坎的时候，你会发现哦，原来这个真相不过是这样。但是当你在这个坎之外的时候，你会幻想他是一个多么美丽的一个东西，但是你拿到手之后你发现哦，原来只是一个破罐子。这样
我觉得就是一个相当于结婚是一个顶点，或者恋爱最甜蜜的时间是一个顶点，
是婚礼，
就是当到那个顶点之后、嗯、你就开始见证一路下滑。我觉得这对女生是很残酷的。
对
对，就是婚礼是个巅峰，婚礼是一个女人最美丽的那一天。
对，
然后从
她获得的爱已经到了顶峰。
对，到后面就是各种鸡毛蒜皮的小事儿，然后他一点一点消磨这个爱。
我想到我的那个大学的一个英语老师跟我讲的一句话，他说女孩子的一生是一天的公主，10个月的皇后，一辈子的奴隶。
所以也是一种用后即弃啊，就是当你在怀孕的时候你获得的关注也是顶峰，然后接下来你就失去了那个价值。
对，接下来大家就更关注孩子，
对，以及关注你如何对孩子。你这个妈当的是不是称职？
嗯，
甭管你们家是家财万贯，还是你这个人是科学家，你对这个孩子好不好，是不是每天陪着他，这才是衡量你作为母职成功与否的一个标准。但是你这些是跟父母无法交流的，他们就更别说这一个层面了。
就我一直很纳闷这件事情，为什么我觉得我们父辈很多的婚姻也是不幸福的，但是他们为什么还要再催婚催我们结婚？就是他们没有从自己的人生经历中就是总结出一些经验教训来告诉我们，他们总觉得，
我觉得这个就像打疫苗，就是你这个人你得打这个疫苗，
对，就是你必须得吃饭，你人得吃饭吧。就是对他们来说结婚生子 就像吃饭一样，就像呼吸一样简单。
对，这个饭难吃，但是能让你
难吃也要吃下去，是吧？
能维持你的生命体征，也就是能维持你作为一个人全户人存在在这个世界，不然你就是残疾人。你失去婚姻就是残疾人。
我以前试图就是跟我爸爸讲道理嘛，就是我刚刚前面有讲到，我一开始跟他陈述的原因，可能我觉得养育一个孩子又要有比较好的经济条件，但是我这几年我就跟他说，我觉得就是抛除对身体的伤害，抛除经济因素，随着我的成长，我会觉得养育教育一个孩子在当今的社会来说太困难了，我觉得我做不到，因为我没有信心我可以养好这个孩子，所以我才不想要在我没有弄明白的情况下把一个生命带到这个世界上。我就试图跟他讲道理，因为从小我们的相处模式可能就是我跟他输出一番道理，然后他或理解我或反驳我，然后我们找到一个平衡。但是在生孩子这件事情上，哎，我们就是找不到这个平衡了。无论我不怎么跟他们讲我这个道理，他们都不听。我们俩吵架的这个最终的结局就是在我回杭州之前，我爸给我撂下来一句话，他说我希望你这两年好好考虑一下，我话给你放这里了。我感觉那个意思就是说，两年之后如果你不给我带个孩子回来，我们就断绝父女关系。
那你明年还回家过年吗？
啊，不回家了，回不了一点。
我们家除了就是爸妈跟我们吵架，在我们家还有一个另外的现象，就是我爸妈自己也吵架。
就是见证了他们婚姻有瑕疵的那一面吗？
我觉得我是从小到大见证了我爸妈婚姻不幸福，就是他们从小吵到大，就是我小时候会吵得更凶。
这也就是涉及到我一个非常大的疑问，就我发现我可能从小就是那种无法面对热战
的吵架，对吧？
不只是父母，就任何人吵架在我这儿都是难以理解的，就是我无法理解你们两个人对彼此说出了那么绝情或者那么伤害对方的话，然后
还能和好。
对对对，
我也不能理解。就是我小时候，因为可能我出生的时候正好是我爸妈我小时候正好是我爸妈七年之痒啊，或者就十年，正好是婚姻比较就是面临就是摩擦最大的时候，然后又两个人都是年轻的人，年轻气盛，吵架真的吵得很凶，就是有时候会骂很难听很难听的话，
而且他们不止骂还会揭短，因为你是枕边人，所以你知道他很多事情，
对，就会
在这种场合
说你性格上的缺点，
对，
就戳到痛处，
或者说你们家怎么样，
还会说你爸妈怎么样，
对对对对，还会说之前那事儿你们家做的就怎么着。
对，反正我爸妈吵架经常会扯到我爷爷奶奶，我觉得我爷爷奶奶好无辜啊，就是每次就会，比方说我爸是一个不喜欢做家务的人，就是很北方大男子主义的那种人，然后我妈就会说这是因为我奶奶从小就惯着
他，
对，所以才会养成他这种习惯，然后就会在吵架的时候说，这时候就不会叫咱妈了，就会说你妈怎么样，哇，就会说得很难听。然后今年吵架也是因为家务，真的，我很小的事情哦，就是因为我妈让我爸爸排骨提前一天拿出来，我爸没有拿，然后我们家年夜饭就吃不了这个排骨，我妈就开始发飙，说那个你这个
啥事也干不了，
对，就是不是开始先是翻旧账嘛，就是说去年让你洗窗帘你也不洗，然后什么时候让你拖地你也不拖，你这个什么什么什么都干不了，天天只知道玩手机，怎么样也不进厨房。然后我爸说了一句特别难听的话，我爸说你这饭就是不愿做就别做了，不要大过年的在这儿吵架什么之类的。然后我妈一下子就点燃了她的脾气，说这饭我不做你来做。然后我爸又回了一句说饭是应该我来做的吗？我妈又提高了一个声量说，难道你不做还要等咱爸就是我爷爷奶奶做？因为以前我们家年夜饭都是我爷爷来做的，我爷爷是我们家大厨，但是因为我爷爷今年身体不太好，所以基本上都是我妈在做。然后我妈开始就是有点哭了，然后说咱妈现在身体都不好了，年龄都大了，总不可能一直来帮我们做这些事情，总有一天你要把这个担子接起来的，然后你还跟我说什么这事儿是你来做，不是你来做是谁做的，而爸爸就开始因为这个吵架，然后大年三十就吵到哭，你知道吗？我在旁边，
我能理解，
但我很能理解你妈妈，哎，
我特别能理解我妈，但是在那个场合就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劝架。
哎，你说是不是因为我们就是女性意识有所提高，所以我们今年过年回家会 比较多共情妈妈，因为我以前其实还是会比较中立的，但我今年的天平倾向就非常明显。
没有，我一直很倾斜我妈，就是我觉得我爸和我妈的缺点都很明显，就是我爸的缺点就是他真的很大男子主义，不爱做家务，这点就是你推他一下他还会动一下，你推他一下然后他还会抱怨说这事儿有什么好做的，就会让我妈的火气更往上升。然后我妈的缺点就是很典型的刀子嘴，就是她说话会很难听，
很伤人，
很伤人。比方说不做就不要吃饭了，这个饭不给你，或者骂我爸一些很难听的话。我爸有时候会示好，会希望我妈给他个台阶下，然后去厨房帮个忙啊什么的，然后我妈是不会给他这个台阶，然后这个架就会越吵越大，越吵越大。想着今年大年三十我们家是过得不太开心的。
所以后来你有参与吗？
我参与了，后来我不是跟你说我爸就主动去厨房帮忙，比如说帮他剥虾啊什么的，我妈就赶他走说这个厨房你别进，你不是说不是你干的事儿吗，你别进啊，怎么怎么怎么样。我就拉着我爸一直在那儿待着，然后就必须让他把那个虾扒完，就中午饭还是让他吃了的。
那你有跟你爸单独聊过吗？
我没有单独，但是我有在厨房，比方他们冷静下来的时候跟他们，就是厨房只有他们两个，只有我们三个的时候，
做个和事佬这样。
我很心平气和的跟他们聊一聊，我说爸，这件事情确实你做的不对，这些家务就确实是应该你来分担的，然后我爷爷今年身体不好嘛，就是厨房这么多事情也没有让你干特别多，但是给你指派的一些小任务，比如说把排骨拿出来对吧，还是要做的，或者剥个虾之后还是要做的。然后我也跟我妈说，我说妈，我觉得你刚才说话太难听了，太伤人了，就是大家都是一家人好可以，但是不要把伤人的话说出来，当着他们俩的面。
那你是我妈妈的理想女儿哎，因为我爸妈从小吵架，我妈妈就希望我可以像你这样的角色，就是左右可以帮他们就是调和一下。我从小我就不想参与这个，我就会选择说这个婚姻你们要是想维系就维系，不想维系你们就离婚。包括这一次因为我爸爸跟我妈妈吵架，我就觉得我妈妈也很委屈，我就跟我妈妈说，我说如果你不行的话你就跟他离婚，你让他再去找个人生个儿子好了。以前我会有一种怒其不争的那个感觉，我觉得说是不是因为他没有掌握经济权，所以他没办法离开一个人或者怎么样的。然后到了今年的时候，他的说辞就是说爸爸妈妈年纪都这么大了，我怎么可能怎么怎么样，就是我会觉得说你们的婚姻问题为什么需要一个孩子来承担，这跟他们想生孩子需要他们老了之后照顾他们不是一个理由吗？
我小时候也很抗拒这件事情，我小时候是比方说我爸妈吵架，我爷爷奶奶会把我推出来说你去就是稍微缓和一下怎么样，那想我一个小孩我怎么缓和，我还害怕就是打我一顿呢、啊。但是大了之后我就觉得就是你还就是稍微要承担一下嘛，因为属于我看透了我爸妈吵架的，就是看透了他们身上的，
他们不可能离婚的，然后你就给他们当其实你就是他们的台阶。
对我就是他们台阶。有一年我们家装修，然后我爸妈也因为装修吵得很凶，我直接在电话里面跟他说，我说现在我跟我弟都大了，你们俩想离婚就离婚吧。
我永远说不了这种话，
我说了，我真的说，我今年也说了。他们小时候我妈总是说啊，要不是看在你和你弟的份上，我早和你爸离了，
经典话术又出现了。
对，然后我后来长大，就那年从那年装修开始，我就跟他说，我说可以啊，我跟我弟现在都大了，你们想离就离吧，就是我还跟他说，我说现在离婚的可多了，你看谁谁谁家就离了，咱也不需要谁是吧，就是我爸妈都是没有那个都是有工作的嘛，也没有说谁那个家庭主妇啊什么的，我想离就离，就是没什么，就是孩子都大了反而他们不离。他们其实就是吵着吵着可能也是一种加深感情的方式，我不太理解。
哦，对我来说我就不知道你是不是提纲里有这个问题。我来回答你。
我就觉得东亚的这种他们的那一辈的夫妻相处方式对我来说也是我不想生孩子的一理由。我觉得那你们有没有想过，当你们就是彼此骂着难听的话的时候，就是把孩子架在火上烤呀。因为就像那句话说的，我手心手背都是我，你们一个贡献了卵子，一个贡献了精子，那我怎么办呢？
我真的小时候有想过，就是我爸妈离婚我跟谁的问题。真的，我小时候很认真的思考过这个问题，因为他们，我爸妈以前吵架还吵得挺频繁，就是一吵架，我妈就会带我回我姥姥家。然后我当时在想，哎呀，万一他们俩要真离婚了，我到底应该跟谁吗？对啊。但是长大以后我又觉得就是大家都是独立的个体嘛，就是总是觉得你们不离婚是因为我们俩，是因为 我们你的俩孩子，就好像把你生活的不幸的源头归结到了我们俩身上。我说不要这样，就是你自己的人生要自己负责，你想离就离。
对呀、啊，我这就觉得我们孩子真是背负了太多了。我不想生孩子的理由就是我觉得他不是在一个纯粹的环境下，你知道吗？就是他不是你想好了是一个所谓的爱的结晶是怎么怎么样，就是他的出生被赋予了很多负担。如果我可以选择要不要来这个世界上的话，然后我看到我的出生并不是因为说单纯的是因为爱，无条件的爱来到这个世界上，我就不想来到这个世界上。所以我经常就是当我吵架的时候，我就跟我爸爸妈妈说，我说我没有选择，我没有选择权呀，我就是来到了这个世界上，难道我现在还不能自己选择吗？
我觉得你们说的这些都太现代了，就是其实对他们来说，他们觉得为了孩子不是真的为了孩子，而是在他们的意识里面为了孩子是一个思维方式。
我这次的体验就是我以后不能跟他们讲道理，就是互联网上现在不是有好多就是说什么当你面对催婚的时候要怎么样，当你面对催生的时候要怎么样嘛？我觉得不管是发疯还是讲道理，就是对我的爸爸来说好像是没有用的，因为他就是他有他自己的这个人生信仰人生信条，他就觉得你要这样走，如果你偏离了导航，那对不起，我们不是一个道上的人，我就必须要跟你争吵。
聊聊了，
对，没法聊。所以我现在放弃了，我经过今年的争吵之后，我已经放弃了希望我们可以处在一个平等的交流的这个情况下解决问题，就放弃了。
哎，但是我今年其实是开始尝试交流了。我今年的例子是我们家今年吵架，然后依然是有关勤俭节约这件事的执行问题。我跟你说我们家的环境呢就是一个勤俭节约至上，如果你就是在房间的时候要离开房间你没有关灯，在我们家是
大逆不道，
绝对大逆不道。然后如果你天还没有完全黑开了灯就也是罪加一等。就我们家的勤俭节约是到这种程度的，从我爷爷到我爸到我，甚至其实我都有点潜移默化的受这个影响。我给你讲个例子，例子就是我以前刚和别人合租的时候，然后有一次我发现我室友忘了把那个水龙头拧紧，所以那个水其实流了一夜。我自从发现这件事以后，我连续好几个周的晚上都睡不着觉，我就是要在我睡着之前确认那个水龙头是关着的，如果我睡的时候他还没有睡，我就不确定他是不是接下来还要去卫生间要开这个水龙头，但是他会忘了关，就到这种程度。然后呢我们家春节的时候发生什么情况，就北方人其实很爱囤东西，但是北方的环境很奇怪，就是在户外很冷，但是室内有一暖气，如果你冰箱没有足够大的话，其实东西很难妥善的保存。然后我爸妈他们每年都会提前准备很多东西，尤其是我爸，然后像我和我大伯从外地回来又会带很多东西，然后我姑姑又会从别人家收拾很多东西回来，导致我们去年就是整个物资爆炸了。到大年初二还是大年初三的时候，我们家就有两个馒头发霉了，我爸就在桌上唉声叹气，就所有人都吃不进心里去。然后当时就火气太大了，我觉得你为什么要大过年的因为两个发霉的馒头让所有人心里面添堵。我就当天在桌上跟他吵了一架，然后我当时也说出了苏大那句话，我说我现在跟你说这些你是不是觉得我在挑战你的权威。事后我大伯就说觉得我那句话大逆不道。但是这件事儿其实后来就不了了之了。到今年的时候我从还没回家就开始担心我们家那些菜了，所以从我回家的第一天开始我就时刻警惕我们家有哪个菜即将坏了，然后我就每天早上醒来第一件事就是安排我们家的物资，今天先吃掉哪个把哪个赶快转移到冰箱里去。我觉得我这样已经万全了，结果勤俭节约在其他地方又发生了，你知道是什么吗？就是垃圾袋。
垃圾袋，
如果你这个垃圾袋没有倒满，你把这个垃圾袋倒了，你有点没有充分的利用它。然后我爸他们就因为这个我爸就生气了，我爸生气是那种不会直接跟你吵架，他只是甩脸色。
那你知道你哪儿错了吗？
他在跟我妈生气。就因为我妈倒了垃圾了嘛。
那你妈知道他哪儿错了吗？
她知道，但是我妈就是一个他做这件事之前不想，但是他做完之后马上会意识到，但是他下次还这样，就是一个屡教不改的人，就是非要往枪口上撞的人。
可是他们已经这样相处几十年了呀。
对，但是我觉得可能人到更年期以后对对方的忍耐度会下降。
我觉得你爸不是勤俭节约，你爸是强迫症吧。
我觉得他不是强迫症，他就是觉得浪费钱了。
你刚刚在描述的时候，我特别想知道，就是如果有一天你带了一个男孩回来，那个男孩适应不了你爸爸这套规则的话，你爸爸会怎么办呢？
那我爸肯定觉得我这个年纪有人要我就不错了。
对，就是我会觉得说，当有一个男性进入到这个家庭，开始挑战他的权威的时候，他比较好接受。就是女儿的父亲对女婿会有一种我把这个家的大权交给了你来掌握的这个感觉。我觉得他是这种掌控着这个家的方方方面，但如果有一天有另外一个男性，就是他的女婿来到了这里，他会觉得说，哦，那这件事可以由你来决定，但是女儿不行。
我觉得我们家应该不存在这个问题，我爸就是平等的讨厌每一个浪费的人。
真的吗？如果他的那个女婿去他家里了，他就是垃圾袋没装满就扔掉了，然后
他肯定说忍两天，
但是他肯定心里面暗暗给他减十分了吧。
那怎么办呢？会让你离婚吗？就是分手离婚吗？
但是会说这个人这家教不行，你看太浪费了，他就会跟自己生气，觉得自己为什么处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这个垃圾袋被浪费了。
如果有一个男人介入了这个情况，会是什么样的情况？
那我就是抓紧看能不能找这样一个人在我爸面前倒一次垃圾试试。然后这件事儿发生之后，我就非常生气，但是我是一个当面没法跟别人就是非常彻底的交流的人，我就给我爸发了十几篇小作文，然后其中开场的图是这样的，开场的图是罗翔老师的一段话。罗翔老师说，一个家庭最可怕的不是贫穷，而是有一个善于制造内耗的人。几块钱的碗打碎了，青菜买的不新鲜了，鞋子放的位置不对了，煮饭水放多了，明明是很小的过错，这种人却觉得如临大敌，在家大吵大闹，仿佛天就要塌了。家庭成员充满了怨气、委屈、指责，互相埋怨，失去了应有的爱和活力。在内耗环境下长大的人，内心容易缺乏安全感，做什么事都极其敏感，如履薄冰，甚至可能一辈子都在内耗中度过。这不就是我本人吗？然后我就给我爸发了这段话，我爸就不吭声，我就拍一拍他，逼他说话。然后我就是想跟他表达，就是他这样给每个人都造成了很严重的心理负担。结果等我跟我爸聊完以后，我又发现小红书下就是这则下面有人评论说什么，那些给别人制造就是几块钱的碗打碎了，青菜买的不新鲜的人，为什么总要这样做给别人制造内耗呢？我想我妈就是那种人，就是她明知道这件事儿做完以后别人会说她，但她就是要那么做。
这何尝不是一种绝配呢？
他们最绝配的地方在于生下了我这个孩子，我是一个到处替大家所有人照顾的人。我今年在家春节在家太辛苦了，我就是为了防止大家有任何可能发生的矛盾，然后我就去干所有的活。
你爸妈好像生了个补丁。
就比如说我现在在家的时候，因为假如除夕那天要包饺子要剁馅儿，然后只有我妈一个人在厨房，我觉得天哪，我妈会不会觉得我爸不干活，我赶紧去干了，我就在那儿陪我妈包了一天饺子。然后第二天如果要做饭，是我爸一个人在那儿做，就想说我爸会不会觉得我妈今天又在那儿躺着，我赶紧去把我妈应该干的活干了，我干所有人的活儿，就导致我春节期间就是一个小保姆，
家务小能手。
但是我就是很累，其实我并不想做这件事儿，但是我为了避免有可能产生的冲突，或者说某一方家庭成员会不会因此而对另一方有怨气，我就说那我来承担这个结果，或者我来承担这件事儿。
你就是那个补位的人吗？
对，做了这些事儿以后我就没有自己的时间了，但是他们又还意识不到这些问题。所以当大年初二我去我姥姥家的时候，然后我大伯在家就说什么什么就是有点那个坏了，我到了，我当时听了我心里面就觉得天哪，你这种事儿能不能自己悄悄到了，不要在群里面说
啊。那你爸爸会生你大伯的气吗？
他就会在群里面说到了吧，都到了吧，但这种话的口气就是你看你们一个个就是不卖力吃，让这些都浪费了，就是所有人都有错在浪费这件事上。所以我其实就是很累，所以我就想知道大家在面对家里面可能有的这些火种的时候。
我好像没有，比方说我妈知道我爸不做家务，但是我也没有替我爸做，我觉得就是应该让我爸做。
因为我们家的家庭成员是我爸爸、我妈妈、我和我妹妹， 然后我虽然结婚了，但是我是一直住在我家里的。如果回去的话，我好像就是大学毕业之前的前几年嘛，就是我每年过年回家就是是需要打下手的，比如说给我妈妈摘摘菜呀，她做饭的时候给她端菜盛饭，就是给客人服务嘛。但是好像自从我结婚之后还是什么的，反正就是家里来客人吃饭的时候我也是可以吃饭的，就是可能顺手比如说收拾个桌子或者什么，但是我的妈妈她不会指派活给我干了，她会觉得说你一年回来也就这十天，你在外面吃的也都是外卖啊什么的，好不容易能够吃吃家里的菜，就不要就是忙前忙后的这种了。然后所以基本上就是她，我妈是干大头，然后我爸爸就是做一些边角料的活，比如说收拾卫生呐、擦擦桌子呀、搞搞这些东西的。然后我跟我妹是住在我们家二楼的嘛，二楼的那个卫生的话呢，就是会我妹妹来打扫，就是我妹妹她会主动的去把卫生间啊什么的就弄好，然后也不需要我来打扫。所以其实我就是关于家务这一块，我过年回家是没有什么那个的。
我跟苏大有点像，就是我有上线和下线。我的上线就是我爸，就是我在刚到家那几天，我妈会觉得会以我穿着干净的衣服不要进厨房这个借口来把我从厨房赶出去，然后把我爸叫过去。到后来几天，如果我妈开始给我派活的时候，我会叫上我弟。就是我妈说你去买个什么什么辣椒，家里没有辣椒了，我会喊弟说你去帮我买一个什么什么辣椒。然后比方说衣服没有晾，我有一次晚上我妈让我洗衣服，然后我就扔到洗衣机里面，洗完之后我就去睡了，我把这件事情忘记了，就是没有晾衣服。睡十二点嘛，十二点我突然想起来，哎，衣服没有晾，然后我给我弟发微信，我说弟，洗衣机里还有衣服怎么办？然后一分钟之后，我看我弟自己出了门，然后去帮我晾衣服。就是我弟是我的下线，就是我的家务既有上线又有下线，然后我就处于一个真空期。
你看，这就是我的尴尬之处，就是我们家人丁没有那么兴旺，然后我就是那个最底层的人。然后我不是跟你们说了吗，我唯一可能的下线就是我生一个下线。
不是啊，可是你有那个上线啊，就是家里的男人们不能干活吗？爸爸大伯。
哇，我们家的男的一个都不能干活。
你要向我妈学习，就是支他们干活。
哎呀，不行不行，真的不行，我们家那男的真的。
不是啊，你要鼓励你们家的女性让男的干活。
我们家女性只有我和我妈。
对啊，你要让你妈给你爸派活。
我爸就会说，我工作一天了你还在这儿指挥我。
他过年也工作。
经典话术又出现了。
对啊，
我爸属于那种他还有点，比方说我妈说你把这个地拖了，但是我爸会给自己找个其他活干，他比如说他去修修我们家微波炉啊什么，就是那种不要紧的活，他就是不拖地。然后我妈就会火气大了，说我让你把这个事儿干了，你怎么去那什么干那些就不重要的事情呢？
我发现男性干活都会有这个，要么就是要你一直说，因为很多人不是就是说觉得妈妈唠叨啊，就是男的会表达就是觉得老婆唠叨或者觉得妈妈唠叨。但是我觉得这个唠叨的基础是因为他们要么就是必须要别人发出指令再做，要么是别人发出指令之后他们做的是错的。
对，
我爸爸在家里是固定干一个活儿，就是洗碗，但是他家里其他的活儿，就是我妈可能就是说有的活儿是说一遍他就干，有的活儿是说三遍他也不干，有的活儿是说了之后他骂骂咧咧的干。
跟我爸一模一样。
那你说女的怎么能不唠叨呢？因为如果我要不一直说，那这个活儿他就永远没人干呀。
真的跟我爸一模一样，就是我爸属于那种，比如说你跟他说你把这个玻璃擦了，他就只擦这个玻璃，他不会去擦其他的玻璃的。就是你必须要跟他说，哦，你把全家的玻璃都擦了，他才会去。然后他还会说，这不挺干净的吗？有什么好擦的？怎么怎么样？他就会觉得你给我派了一个就是不需要干的活，你是故意让我干的，巴拉巴拉的。
所以我就更觉得这个婚姻就是上天给女人的一个诅咒。
哎，那我还是比较好奇那个问题，就是我们之前在说都是吵架嘛，不管是因为什么原因的吵架，就是我很难吵架。虽然我就是可能讲了一些例子，但是这些例子其实还都是我
比较温和的一个处理方式。
对对对，我不知道吵架究竟要怎么和好，以及真的有利于感情吗？有的人说吵一吵以后更亲密了，我可没觉得。
我没觉得，
至少在我的层面，所有跟我吵过架的人都减了好多分。
我觉得是如果这个吵架是可以解决这个问题的，那吵架是有用的。但是吵完如果只是情绪的发泄，发泄完了之后 比方像我爸这种该不干还是不干的，那就确实没有办法推进感情。
可是我觉得大多数时候吵架都是这种吧。
也是，但是比方说像我们这种为自己争取权益的这种抵制、
就是、
催婚催育
的
是吧、
嗯、
对，我觉得该吵还是要吵的。
嗯
嗯，
我比较擅长文字吵，我不擅长就是当面就是笨嘴拙舌，但是我大字飞快，我可以在家族群里面舌战群儒。
你是文字工作者，不愧是洛尔哈。
对，
我现在觉得我跟我爸爸的这个吵架，吵的是我的一个情绪宣泄，吵的是我的一个态度。其实我跟我爸爸已经大吵过两三次了，就关于生孩子的这个问题。就是上一次吵架的时候，我也说我再也不回家了。但是就是你知道，毕竟我们是土生土长的东亚人，你知道吗？就是有的时候会被亲情召唤，然后就是
大过年的
就是彼此就会觉得说算了算了，那就各退一步吧。我是觉得这是我的劣根性，因为我小时候跟我爸爸是那种很亲密的那种交流的这个关系，但是现在基本上如果我像我之前打视频回家都是跟我妈妈聊，就是聊一两个小时，然后我爸爸他只是在中间播报一些信息，很难再跟他去走心的交流了，因为你知道你没办法跟他走心。我突然想讲一个事情，就是我中学的时候写过一篇作文，然后是获奖了，就是会登在市里面的那个什么刊物上面的，就是跟父亲的一个故事嘛。然后我写的是那时候我爸爸的工作太忙了，就是别人家吃饭都是在餐桌上，然后一家人就是吃饭，然后餐桌是一个家庭交流的这样一个场所，但是我们家因为我爸爸太忙了或者怎么样，我们家每次都是放在灶台上，然后大家吃完了就走了。我就是那个作文反正就是描述的这件事，但是我不知道他获奖了嘛。然后获奖了之后，那势必家里人都知道，但是因为我觉得我写了一个我爸爸的坏话，我就不敢给我爸爸看。然后我爸爸就是有一天，虽然他这个行为好像也不对啊，就是趁我不在家，他就走进了我的房间，拿起了那个发表的刊物，就是读了，读了之后他就意识到自己的错误了，他就跟我进行了一个就比较深的那个交谈，然后就从此以后我们家再也没有围着灶台吃过饭，都是在餐桌上吃饭，因为我爸爸觉得，我觉得餐桌是一个家庭交流的场所。然后这件事呢，就是会让我觉得我的爸爸是一个非常愿意倾听孩子的心声，然后愿意意识到自己的问题，然后愿意改正的人。但是这个节点到了我现在再去跟他讨论问题的时候，好像就不成立了。
因为你那个问题无伤大雅，就是一个餐桌的问题。
但是你现在的问题已经触及到了父权。
对，所以我就会觉得说就是通过那个例子以及现在的这个例子，因为你想想大年初一，哎，他都愿意因为这个事情跟我就是在家大吵特吵，然后让我整个春节假期就是我也不愉快，他肯定也是不愉快的呀。我想到这两件事就会觉得说我感受到了那种无条件的爱的消失。
那你们吵架都有实际的效果吗？比如说争取到了什么权益之类的？
没有啊，我觉得我们两个就是完全在宣发自己宣泄自己的情绪。
哎，但是我有一个，哎，就是在连续两年因为浪费或者什么这种问题产生争执之后，我今年就在餐就是最多人的餐桌上宣布说，明年我们家年夜饭的所有配置要提前一个月在群里面经过我确认，就不能大家随意买东西进家里的冰箱。
那你知道为什么你这个权益你可以得到那个吗？这就跟我的餐桌问题一样，它是一个
无伤大雅，
对，就是所有人协商一下是可以解决的，它不是一个权力向另一个权力的挑战，它是双方坐下来的友好会谈。
但是我觉得家里面的人可能有一种就是陪我玩的
对啊对啊
概念在，因为我今年就反复在跟大家传递说，我之所以在家里面干这么多活，或者我每天很大早起来就是要支配我们家的菜，就是因为不希望大过年的出现什么争端，然后我就说我自己独自背负了多少多少，然后他们就觉得你何必那么累。
你可以套用他们这个话说，要不是为了你们我至于这么累吗？
对对对对，我就是每天都在说这句话，我就说要不是因为你们我至于一大早就起来在这切芹菜吗？要不是因为你们我至于每天怎么样。然后后来我就说，那为了避免我明年持续还是这么疲惫的话，大家就提前商量好。
所以我觉得你说吵架是否有利于感情，吵架是否带来了利益，我觉得这还是取决于是什么样的吵架。我可以打100%的这个包票，如果你的这个情况出现在我家里，我可能就不需要一年的时间，我只需要一天的时间，我的爸爸就会妥协，他就会说好听你的。但是在生孩子这件事情上，可能我们要吵一辈子。
那可能我还没有遇到 就是这么大的命题。
嗯，
对，我觉得我们家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家吵架总是吵得不彻底，就是吵到半截，然后有旁边人说，哎呀，大过年的吵架多不吉利。
而且大过年的其实代表着一种大局观
啊，对，
就是你不要破坏别人的气氛。
对，
你就算你自己还有情绪没有发泄完，但是你为了在座的爷爷奶奶哥哥姐姐所有在注视着你们的人，
对，然后这个架就不了了之，先停滞了，就搁置了。
对、
嗯、
所以这也就导致没有真正的交流
问
题出现。
对，没有
中国人经典的那个劝架语录
四个字，
大过年
来都来了，大过年的，大晚上的，大清早的。
然后我们家还有，哎，就是说给谁谁谁一个面子
啊、哦哦，比方说有亲戚在，就是说给我个面子，你们俩先别吵了，是吧？
对，
我想你谁呀、啊？
然后还有我跟我爸吵架，他们会劝我的时候会说，虽然你爸爸错了，但是他毕竟是你的爸爸，
好点哦，
哇，
还有。大过年的都是气话，你别放在心上。
我凭什么不放在心上？
太经典了。那天我就看到说，网上有人说中国人可以用四个字解决一切矛盾。
对对对，
就说什么大过年的、大过节的，来都来了，婚都结了，怀都怀了，娃都有了。
我们东亚人到底是怎么进化的呀？我觉得，我觉得又好气又好笑。
那我们聊完吵架，大家就是除了吵架，过年还有没有一些其他的就是回小城小镇生活的一些感受？
我有一个感受，就是大家都好有钱，就是谁谁谁在什么地方做生意年入好几百万，谁谁谁入职了那个字节跳动年薪几十万，谁谁谁一个月搞直播怎么怎么样，就是从各种人的嘴里，我就觉得哇，我有一个亲戚就是说他的儿媳妇在上海一个月挣八万，然后我想说我要是一个月挣八万，我在我们这小县城我不得横着走吗？当时就想说他儿媳妇知道他公公在外面这样说自己吗？而且他还说他就是我爸爸跟他表达的，就是我觉得我的经济条件不足以养一个孩子嘛，然后他就说我儿媳妇在上海一个月挣八万，你要是觉得你现在的工作不合适你就去找他。
那你去找找看。
然后我当下就特别想打电话给那个哥哥，我就说你爸说你老婆一个月挣八万，我现在在杭州混不下去了，我能不能去找你们？但是我肯定知道如果我打这个电话发这个微信的话，他儿子肯定会把他大骂一顿。我想说算了，大过年的别让他回去跟他儿子吵架了。
我觉得就是攀比，我们家的攀比是怎么攀呢？就是说谁谁家的儿子在什么那个劳务局什么上班、
啊、
在什么考了什么什么公务员、
嗯、
然后在什么政府里面怎么做什么什么工作，今年又升职了怎么怎么样。
每家的攀比都不一样，我们家的攀比是谁谁又带着他爸他妈去了澳洲啊美国啊哪儿哪儿哪儿旅游了，谁谁又带他妈去哪儿哪儿哪儿哪儿了。
哇，这个也是我很多年前就跟我爸妈说我们不要再过年回家过年，我们出去玩，就是反向换个地方过年。我爸妈一直不同意，特别是我爸，我爸觉得过年家里面不能没有人，就是这就是个传统。然后今年我有一个阿姨过年去山去爬泰山了，然后他们又开始羡慕说啊，你们那个什么什么阿姨今年过年他儿子带他开车从家自驾去山东玩了多少多少个地方，然后我们明年怎么怎么样。我说这个是多少年前我就给你们提过的事情，你们不同意，现在又来说我没有做到。
我爸爸也是啊，尤其是就是因为我不是结婚了嘛，虽然我结婚了之后就是还是住在我自己家，然后每年过年是跟我爸爸妈妈一起过的，但是很多女性其实她结婚之后其实没有选择回自己家过除夕的这个机会的，但是男人们就不同意。就像刚刚文佩爸爸也是啊，他就觉得过年我一定要在我自己家怎么样的。我就觉得啊，家就是你知道你的那个家好像是男人的一个城堡一样，每个男人可能真的有皇位要继承，因为他的家就对他来说就是一个他的堡垒。
我可能以前也幻想过就是我们春节要出去玩或者怎么样，但我现在已经放弃这个念头了，就是因为这个对我来说难度比这个还要更大一点。我在家可能就把厨房的活都干了就行，但是我出去旅游要从头到脚都安排好。
但是你知道我为什么想就是不在家过年吗？因为我觉得过年走亲戚是我特别讨厌的一个事情。
这就是区别所在，我们家不需要走亲戚，也没人来我们家。 就我们家虽然没有实现就是断亲，但是事实上就是不需要在春节和谁有来往了。
哦，那
以前可能春节大年初一的上午还需要给老家的人打电话拜年，但自从我爷爷就是越来越老之后，他就对家里面的这些事儿可能没有那么大掌控欲了，我们也不需要给老家拜年了。
我要说这个拜年这个事情，我的爸爸就是你爷爷的那个年轻一辈儿，以前我爷爷还在的时候，就是因为他辈分很高嘛，他是家族里的长辈这种，然后所有的小辈儿都要到我爷爷这里来给他拜年的这种。然后随着那个时间的推移嘛，然后可能很多年轻人都已经定居在外乡了，那到你家里来拜年的人逐渐变少了。然后包括我们的小家族，就是我的哥哥、我的堂哥堂姐们，他们可能也就是在各种地方就是定居。然后以前我们是要电话拜年的，就是你想一想，我真的很想不通，像我跟我的什么舅舅，我跟我爸这边的亲戚可能还好一点，就是交流会多一点，像我跟我妈妈的亲戚，像是我的大姨啊，我的舅舅呀，就是可能一年都不会说见不到一面说一句话，但是我就是他们会要求我打电话去跟他们拜年，就是讲一些，我就觉得很尴尬你知道吧。然后今年的时候我爸爸这边的亲戚全部除了我们家之外全部都在外地过年。我的那个有一个堂哥，他就直接在那个群里说了，他说啊，今年我们也不电子拜年了，就是在群里说一声就是什么什么的。然后我爸爸对此非常生气，他就说你们这些小孩就是只管你们自己，什么亲情对你们来说根本就怎么怎么样你知道，反正就那些话术嘛。然后我就觉得可是这很合理啊，就是不管你们上一辈是多么的血浓于水，可是到了我们这里，我们每一个人都在不同的地方过了一年又一年，我们的联系就是很少，为什么在过年那一天你一定要强制大家讲一些话一样，我觉得这不合理啊。
我不喜欢走亲戚是因为我觉得很多人就会对我的生活评头论足。
哦，是都要问一下你在上海做什么，一个月挣多少钱
啊？对，
然后
会他们会真的问工资，
对对，
就是会问。
我觉得特别尴尬。
我觉得在我们这一代人里面，就是工资是一个
非常隐私的事情。
对，我们不会在日常生活中聊，但是他们就会很没有边界感的问。还有就是小时候问你成绩考多少，长大问你工资多少，然后再问你生娃没，反正就是没话聊，就是硬要聊这些吗？还是说就是他们真的很关心这些事情？
我觉得他们就觉得这就像你吃饭没，就是大家对此的认知还是出现了一些偏差，就我们对这件事儿的评价和它的那个危险程度以及隐私程度是不一样的。
嗯，
这可能就是人家别人，我每次回去他们都阴阳怪气的说我啊，你是大上海回来的，那、跟我们想的肯定不是。哦，你们大上海是这么觉着的吗？
这好阴阳怪气。
我爸的话术也是，他说我爸还有一个非常触怒我的点，跟他说出女的就要传宗接代一样，他说我看你是书读多了脑子读坏了。
我发现你爸都非常直接的在刺激你。我爸唯一要内涵我的就是他每天就是当着我的面看那种央视的那个电视剧什么烟火人家，里面就在说那个找工作、还有什么找对象这些事，说你看看你是不是也是这样什么什么的。
那除了发生在我们自己身上的一些事儿，有没有就是听到一些其他比较离谱的啊，离奇的，像这种村口八卦什么的来分享一下？
哎，就是小红书上经常会有人就是开一个帖子说你身边的八卦，然后下面的评论就会非常精彩嘛，你们看过那种帖子吧？
对对对对，太震，看过，每个都震撼我的三观，就感觉我们博大的中华还是非常的开放。
对，然后包括豆瓣也是，然后我今天就是当那个评论区里的人，这是我们村里面的一个故事。这个故事的缘起呢，是我妈妈有一天跟我聊天，就说我隔壁家的一个人，就是他妈妈生病了嘛，然后就是说要不是他妈妈生病了，他儿子肯定已经结婚生孩子了。然后但是他儿子我从小就认识嘛，我会觉得说 gay 打有响，我就随口说了一句，我说他应该是 gay 吧。本来我跟我妈妈前一个小时的聊天都非常平静，然后我妈听到这句话，我感受到她是这样弹跳起来的，你知道吗？她说怎么可能，就是说怎么可能他有女朋友的什么什么什么的。然后这个是影子啊，我的正式故事还没有开始。然后我正式故事呢，是我们那里确实有一个铁梯，就是我们这一辈所有人都知道他是一个铁梯， 但是呢之前可能就是一直被人家说怎么还没有结婚呢，还没有怎么怎么样，他妈妈就是在家里可能就是寻死觅活的，就是让他要怎么样，因为他是女同性恋啊，他就没办法给他妈妈带一个女婿回家，你知道吧。所以呢在经过了这个好几年的斗争之后，突然有一天我们那里就是开始说谁谁谁就是那个人生孩子了。然后他这个孩子是怎么生的呢？他是试管生下的这个小孩。然后那我们肯定知道他是拉拉呀，然后跟我妈聊到这件事，因为我妈说怎么可能嘛，就是在他的意识里这个世界上不存在同性恋。我就跟他说谁谁谁他不是就同性恋，然后他试管生了孩子吗？然后我妈妈说怎么可能，人家孩子都生了怎么可能是同性恋，你懂吗？就是在县城是没有同性恋这个群体的。然后我又想到我上次刷过也是过年期间刷小红书的时候，有一对长得就是非常养眼的那个拉拉，他们俩就是生了一个孩子，但是他发那篇帖子的那个主要是说双方家长开始催二胎，就是连拉拉也要被催二胎哦。
这让我想到我在小红书看的一个帖子，然后就说什么上海真的是非常开放啊，说他去春节期间在某一个餐厅吃饭，旁边那桌是一个 T 和一个 P， 和那个 P 的家长见面，然后好像是 P 的家长给了 T 压岁钱，然后在那个 P 去上厕所的时候 P 就把这个钱给了他家长，说什么你拿着给 P 买点吃的。然后评论区有一个超搞笑的事儿，是评论区说哦我也见过，然后我之前也听说周围有一对就是同性恋带着女朋友回家出柜，他说但是父母说了你是同性恋没有关系，关键不同意你俩的原因是他不是上海本地人。
不愧是大上海。
对，然后我就跟我朋友聊了这个事儿，我说你看这个非常搞笑，因为我们之前有讨论就是上海的地域歧视问题，然后他说不止上海户籍的问题，还要区分是新上海人旧上海人呢。所以鄙视链真的无处不在，攀比也无处不在。
是的。
然后我们有一个听友其实也投稿了他的相亲故事，我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就叫这个听友叫小果吧。小果今年回家也相了两个对象，第一个对象是他妈妈朋友家的小孩，然后年纪相仿，据说有点闷，先推了微信聊了两天，小果妈以及对方的妈开始催见面，于是在某个寒风瑟瑟的上午就约见了一面。小果想找个话题吧，就问对方平时除了工作其他时间一般做什么呀，对方就回了个睡觉，接下来两个人就没聊多少就散了。小果觉得这应该是两个人互相都没看上吧，但没想到见完面当天相亲对象发微信说方不方便和他妈妈来小果家拜访，小果当时非常费解，而且就算看上了也不至于当天就上门吧，然后小果就拒绝了。然后另一个相亲对象是小果表姐安排的，年前表姐夫张洛给他介绍对象，帮他和相亲对象的人为的制造了一次偶遇，偶遇地点就在这个表姐家，我理解是私下约人家一起来表姐家，然后假装偶遇介绍两个人相识，但这件事被表姐的另外两个外甥剧透了，他们就提前给小果通风报信，就变成了他意识到可能会有这么一次偶遇但还要装作不知道的样子，还要在一堆亲戚面前表演，真的很尴尬。如果你们遇到这种场景你们会生气吗？
我肯定会啊，就是你要至少让我有知情权吧，对吧、
但我觉得这两个更容易让人生气的是第一个，哎，就是你明明
不是第一个，我会就是拉黑啊，
但人家就杀到你家来了呀，要来你家拜访。
他知道我家地址吗？
人家就是都是县城的熟人呗。
哦，那有点危险，我还觉得我们家有这个财产安全的风险呢。
因为我觉得就是你线上表现已经很冷淡了，但是你线下又要来拜访，我觉得很怪，我不能接受。如果是第二个，我会觉得有点意思，就是挺好玩的。
就是你们在讲这些的时候，我突然觉得过年期间的那个相亲特别像今年过年好流行的那些短剧里面的情节，就是如果他想让这一对人发生什么，就是给男方灌点药，给女方灌点药，唰给他们关到酒店里，
每个人都在走自己的剧情，
就是人生就是一部巨大的短剧是吗？
每个人都是 NPC。
其实我觉得我们的春节烦恼和故事都还挺大众化的，可能大家也都是类似的，但是如果你有特别精彩的也可以在评论区分享给我们。
我想说补充一下，就是虽然我刚刚吐槽了很多我爸的这个故事啊，我希望评论区的网友不要就是说什么那你就断绝父女关系吧，或者是说就是那种劝分的那种，
咱们就播客是播客币，
嗯，对，就是咱也不要对别人的家事指指点点，但是大家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自己的困扰啊什么的。
嗯，
本期应到七人食到三人，主播傅文佩，
主播老袁，
主播秦五爷，
祝大家
天天开心，
拜拜。